记载在旧约约书亚记一章一到九节。会众请聆听上帝的话。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赐给以色列的人地去，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从旷野和这黎巴嫩直到伯拉大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们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上帝必与你同在。本周箴言，请大家连同经文出处连续读两次：以赛亚书41:10，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上帝，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公的右手扶持你。
早上好，主内平安。
大家早上好，主内平安。
那我有恐高症，所以站在高处望向看的时候，
我有一个恐惧症，所以呢站在高处望下来的时候呢，
我会头晕出冷汗，脚发软，
又会头晕出冷汗，只脚又会发软。
我害怕蟑螂，
我又好怕蟑螂，
所以家里发现蟑螂以后，
所以家发现了蟑螂之后呢，
我比我太太跑得还快，
我比我太太呢就跑得更快。
那你可能觉得很好笑，
你可能觉得好好笑啊，
一个大男人怎么会怕蟑螂？
一个大男人呢，怎么会怕蟑螂啊？
那实际上
呢，
上帝让我害怕是有他的美意。
上帝让我害怕呢，是有他的美意的。
可以让我避免受到伤害和危险。
可以让我避免了受到伤害和危险。
那我非常喜欢打网球。
我又好喜欢打网球。
打了20几年网球。
打了20几年了。
那身上难免有很多疼痛，
身上呢难免都有啲伤痛噶。
那前段时间我突然感到腰痛，
前一阵子呢我都发现咗有腰痛，
而且感到腰痛这个部位和以往的部位都不一样，
就发现咗以往痛嘅部位同以往呢就唔一样噶。
所以我赶紧上网，
就上咗网去睇，
用谷歌查询，
用Google 去查啦，
不查没有什么事情。
唔查又如何？
一查吓了我一跳。
一查咗之后咧，就吓一跳喎。
那根据好几个医学专业的网站说，
根据好几个医学嘅网站去咁讲，
腰这个部位持续疼痛，可能是胰腺癌引起。
腰咁样疼痛咧，可能系胰脏癌啊。
我再查胰腺癌。
我再查一查啦，胰脏癌。
不得了。
不得了。
发现胰腺癌是癌中之王，
发现呢，胰脏癌、胰腺癌呢系癌中之王，
诊断和治疗都非常困难。
啊，要治療都係好困難嘅。
五年的生存率小於1%。
啊，生存率咧少於1%。
那你知道我是搞統計的？
你知道我係搞統計嘅。
那1%對我來說是什麼意義？
1%對我嚟講係咩意義咧？
那是必死無疑。
係必死無疑啊！
所以查詢了網絡的信息以後，我越來越覺得我身上這個病症像胰腺癌。
啊、所以查一查呢個網絡之後咧，我就諗住啊，
就
好麻煩啦。
我就吃不下，睡不着，
就吃唔落，又瞓唔到覺，
就這樣躺在床上，
就咁樣啊，挨喺牀裏邊。
真的，這不是編出來的，
就真嘅真事啊，唔係
就天天活在憂慮。
啊，每一日咧都喺憂慮裏邊，
恐懼當中，
喺恐懼裏邊，
惶惶不可終日，
惶惶不可終日。
過了兩個星期，
就過咗兩個星期。
实在熬不住了，
实在咧熬唔住啦。
我就跟太太说，
我就同太太讲，
我怀疑我有胰腺癌。
我怀疑我有胰腺癌。
那太太说，你赶快去看医生啊。
啊，太太话你快啲去睇医生啦。
那我就去看医生了。
咁我就去睇医生。
看了医生以后，
睇咗医生之后咧，
医生告诉我，
啊，医生就同我讲，
啊，你这个病根本没有大碍。
你呢个病都唔系咩大碍啦。
是腰肌劳损引起的腰痛。
系只不过腰嗰度啊，腰下面有啲勞損啫，
所以聽了醫生的診斷以後，
所以聽咗醫生嘅診斷咧，
我馬上又變得生龍活虎起來。
我之後咧就生龍活虎啦。
所以前面兩個星期的憂愁、恐懼、擔心，
所以之前兩個星期嘅憂愁啊、恐懼啊、擔心咧，
都成了活受罪。
啊，都變咗咧活受罪。
所以我太太是這樣說我。
咁我太太就咁樣。
我常常假设一些可能发生的事情，
我很多时候就假设一些会发生的事情，
然后尽我最大的努力往坏处想，
就尽我最大的努力就向坏那边去想，
自己把自己吓死，
就将自己吓死了。
那生了病以后应该去看医生，
其实出了病是应该看医生的，
家里有了困难当然应该处理，
家里面有困难都应该是处理好，
可是天天在那里担忧惧怕恐惧，
但是成日喺嗰度担忧、恐惧、惧怕啦，
是浪费生命，
就浪费咗生命啦。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姊妹们，
担心害怕是我内心的软弱，
担心害怕系我内心嘅软弱，
我想也是我信心软弱的表现，
亦都系我信心软弱嘅表现。
所以今天我和大家分享，
所以今日咧我就同大家分享，
因为在过去几十年当中，
因为过去几十年里边，
我深受其害。
我深受其害。
那可能今天也有的弟兄姐妹生活在恐惧当中，
或者今天有弟兄姊妹都生活在恐惧当中，
担心自己的健康，
担心自己的健康，
担心自己的工作，
担心自己的工作，
担心在远方的孩子，
担心在远方的孩子，
担心自己会失败，
担心自己的失败，
担心不被他人接受，
担心没被人接受，
担心很多自己无法掌控的事情，
担心很多自己无法掌控的事情，
担心那些甚至还没有发生的事情，
甚至担心那些未发生的事情。
仔细想一想，
其实想一想，
人生最痛苦的事情，
人生最痛苦的事情，
往往不是困难的本身，
往往不是困难的本身，
而是这种忧虑恐惧的心情，
而是忧虑恐惧的心情。
那更何况很多担心害怕是自己制造出来的，
更何况很多恐惧害怕是自己自身出来的，
尤其像是怀疑，我以为，我想是这样，
又或者是怀疑，我以为，我想是这样，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担心害怕会一步步把人吞吃蚕食，
担心害怕会一步步使人去蚕食吞食了，
首先从不安引起忧虑，
不安引起忧虑，
再从忧虑引起忧郁，
再从忧虑引致忧郁恐慌，
那最后忧郁导致了人生的绝望，
最后忧郁就引致人的绝望。
那我们今天学习的经文约书亚记一章一到九节，
我们今天藉着约书亚记一章这里看，
里面的主角是约书亚，
里面的主角是约书亚，
在以色列的领袖摩西过世以后，
在以色列人的领袖摩西过世之后，
上帝要他成为新的领袖，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美地。
上帝要他成为以色列人的领袖，进入迦南美地。
面对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面对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约书亚心中担心、恐惧、害怕。
约书亚的心中担心、恐惧、害怕。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我们来看
上帝是如何鼓励约书亚。
上帝怎样鼓励约书亚？
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
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
我们现在一起来做个祷告。
我先一起祷告。
亲爱的阿爸天父，
亲爱的阿爸天父，
谢谢你赐给我们一个美好的早晨。
谢谢你赐给我们一个美好的早晨。
让我们众弟兄姐妹能够聚集在一起来敬拜你。
让我们众弟兄姐妹能够相聚一起来敬拜你。
谢谢你赐给我们圣经，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真理。
谢谢你赐给我们圣经，能够我们明白真理。
我们常常活在恐惧中，
我们常常活在恐惧当中，
为各种各样的事情担心害怕，
为各样的事情担心害怕。
今天我们要一起学习以赛亚记，约书亚记。
今天我们一起去学习约书亚记。
求主让我们刚强壮胆，
求主让我们刚强壮胆，
不再惧怕，
不再惧怕。
因为你与我们同在，
因为你与我们同在，
永远不丢弃我们，
永远不丢弃我们。
藉着圣灵与我们同在，
藉着圣灵与我们同在，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那今天学习的经文是以赛亚书一章一到九节，我们先来看一到二节。
今日选的经文是约书亚记一章一至二节，我们先读。
那请大家把一到二节一起读一下。
请大家一起读。
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给以色列人的地区。
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漂流了四十年。
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了四十年，
经历过各种各样的灾难挑战，
经历了各样的灾难啊，
最后他们来到了应许之地的门口。
最后他们来到应许之地的门口，
那就是约旦河东边东岸的摩亚平原。
就是约旦河东边的摩亚平原。
那接下来他们就要越过约旦河。
接下来他们就要越过约旦河了，
进入迦南美地，
进入迦南美地，
就是上帝所应许的他们的地方，
就是上帝去应许他们的地方。
但这关键的时刻，
但是关键的时刻，
将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
在埃及为奴之地去拯救出来。
四十年来在旷野当中一直领导以色列人的摩西却死了。
四十年来一度去领导以色列人的摩西去世了。
那摩西的助手约书亚成了新一代的领袖。
约书亚成了以色列人新一代的领袖。
所以根据这一段经文，
所以根据这段经文呢，
上帝吩咐约书亚要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
上帝吩咐约书亚去带领以色列人去进入迦南地，
得着上帝所赐给他们的产业，
得着上帝赐给他们的产业。
那大家想一想，约书亚面对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大家想一想，约书亚面对这么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那答案就是惧怕。
答案就是惧怕。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在这短短的九节经文当中，
在这短短九节的经文里面，
就有三个地方记载耶稣亚，上帝劝勉耶稣亚。
就在三段里面呢，就是上帝去劝勉约书亚，
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
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
我们都知道，
我们都知道了。
重要的是说三遍，
重要的也讲三次。
所以耶稣亚的心里一定充满着害怕与恐惧。
所以约书亚的心里面一定充满了害怕和恐惧。
所以耶和华上帝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醒他，
所以耶和华上帝一而再再而三这样提醒他，
要刚强壮胆，不要害怕。
要刚强壮胆，不要害怕。
耶稣亚他究竟害怕什么？
究竟约书亚他害怕什么呢？
圣经没有直接告诉我们，
圣经没有很直接地告诉我们，
但是透过上下经文我们可以大致的推测，
透过经文的上下我们大约可以推测一下。
那约书亚可能惧怕三件事情。
约书亚可能惧怕三件事。
第一是约书亚对成为以色列新的领袖的恐惧。
约书亚是恐惧成为以色列人新的领袖这个恐惧。
约书亚的前任摩西是一个伟大的领袖。
啊，约书亚之前的领袖摩西是一个大的领袖。
生命记结尾说，世上没有人像摩西一样伟大。
啊，生命记里面讲话，啊，世上没有好像摩西一样那么伟大的。
他曾经和上帝面对面。
他曾经同上帝面对面。
又在埃及和旷野行了那么多的神迹奇事。
在埃及啊、旷野啊，行了这么多神迹奇事。
那现在约书亚要接替摩西成为新的领袖。
现在约西亚接这个摩西成为新的领袖啦。
很难说服众人。
好难啊，服众啊。
因为人总是拿这位新的领袖和过去的那位伟大的人物相比较。
因为人呢，经常就拿这个过去的领袖很伟大的去做一个比较，
会特别盯着他的失误
去盯住这个新的领袖的一些的这个失当的事情，
忽略了他的优点，
失去了他的优点。
当我写这一点的时候，
当我想这一点的时候呢，
我就想到了我们朱克牧师。
我就想起我们的朱克牧师。
那朱克牧师可能想，我怎么坐着也中枪
朱克牧师可能为什么我被人这样说啊。
那我们李牧师在教会服侍了40年
李牧师在我们当中服侍了40年
那今年7月份退休。
今年7月份退休了。
那朱克牧师做我们一个新的领袖，新的牧师接替李牧师
朱牧师成为新的领袖，在我当中接替李牧师。
他肯定面对很多的压力，肩上肯定有很多的重担
可能面对很大压力，肩头上有很多的重担。
所以我们应该对朱克牧师多一份理解和支持。
所以我们对朱牧师多一份的理解和支持。
常常为他和红川师母祷告。
常常同他和红川师母祷告。
求主赐智慧给他。
求主赐智慧给他们。
给他勇气和热情。
给他勇气热情。
带领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奔天路。
带领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奔天路。
那约书亚他惧怕的第二件事情
约书亚惧怕的第二事情呢，
是对敌人的恐惧，
是对敌人的恐惧。
大家知道，
大家知道
迦南地不是一块空地
迦南地不是一块空地，
上面已经有人居住，
上面已经有人住在那里了。
更何况迦南人又高又大，
更何况迦南人又高又大，
怎么能 打得过他们？
怎样能够打过呢？
更糟糕的是，
更糟糕的事是
约书亚所带领的一群以色列人
约书亚带领这群的以色列人呢，
天天抱怨，
日日都抱怨的，
实在是又悖逆又硬着头颈
又叛逆又硬颈的。
那约书亚他恐惧的第三件事情
约书亚恐惧第三件事情呢，
是对前途的恐惧，
是对前途的恐惧。
这么多的人数怎么过约旦河，
这么多的人怎样去过约旦河
如果有一点不顺利，激流的河水就可以把他们所有的人淹死。
如果一点不顺利呢，约旦河河水就将他们淹死了。
那正当约书亚紧张担心害怕的时候，
正当约书亚很紧张害怕担心的时候，
上帝向他显现，
上帝就向他显现，
对他说，
跟他说，
你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
你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
那大家想一想，上帝会怎样安慰鼓励耶稣亚
你要想想上帝会怎样安慰鼓励耶稣亚呢？
那按照我们人的方法
按照我们人的方法，
上帝肯定会教耶稣亚一些具体的策略和方法
上帝大约呢就会教耶稣亚一些具体的策略方法
怎么走过约旦河
怎样走过约旦河
怎么打败迦南人
怎样打败迦南人
如何在以色列人当中建立威望
如何在以色列人当中建立自己为王
如何管束那群不服气的以色列人
怎样管辖这些不服气的以色列人
可是大家知道
大家知道
以色列人他安慰人的方法和我们人的方法完全不一样
但是知道上帝安慰人和我们人的方法完全不同的
那耶稣亚他所面临的挑战
约书亚所面临的挑战，
在我们人看来是无比可怕的压力。
在我们人去睇咧，系无比可怕嘅。
可是，在上帝眼里，
但喺上帝眼里边，
这些问题都不是什么问题。
呢啲问题都可能唔系问题啦。
当我们仔细阅读今天的经文的时候，
今天我们读今日经文，
就会发现，
就会发现，
实际上上帝向约书亚显现的真正目的，
其实上帝向约书亚显现的真正目的呢，
是要将约书亚的眼光从人的需要和问题中，
就要将约书亚的眼光从人的需要和这个问题里面
转移到上帝的身上，
转回去上帝的身上。
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
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
如果我们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那个问题的本身，
如果都将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个问题本身，
那这个问题就越变越大，
这个问题就越变越大，
一直把我们压垮，
一直将我们压垮。
可当我们换一个角度，
我们换换去看，
我们把眼光放在创造世界无所不能的上帝的身上的时候，
将我们将眼光放在无所不能创造宇宙的上帝身上，
我们认为的大问题就越变越小，
我们的问题就会越变越小，
比较容易解决，
比较容易解决了。
我想这就是我们怎样才能够刚强壮胆不再惧怕的奥秘。
我们想想，这个是我们刚强壮胆不再惧怕的一个奥秘。
所以约书亚他惧怕三件事情，
所以约书亚惧怕三件事情，
他惧怕他成为以色列领袖，
他惧怕成为以色列人的领袖，
对敌人的恐惧，
对敌人的恐惧，
对前途的担心，
对前途的担心。
那上帝是如何来安慰鼓励约书亚？
上帝怎样鼓励约书亚呢？
我们从下面三个方面来看，
我们从下面三个方面去看。第一呢，
抓住上帝信实的应许，
找紧上帝信实的应许。
第二，请把第二点打出来。谨守遵行上帝的话语，
谨守遵行上帝的话语。
第三，坚信上帝永远与我们在一起，
坚信上帝必与我们一起。
那我们就先来看第一点。
我们先看第一点，
我们先一起来读以赛亚书一章三到六节，
一起读约书亚书一章三至六节。
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按照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从旷野和这黎巴嫩，直到伯拉达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 所以通过这短短的几节经文里面，
所以通过这短短几段经文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给以色列人，给约书亚两个应许。
我们看到呢，上帝给约书亚有两个应许。
第一个应许，上帝再次承诺要把迦南的应许之地赐给以色列人。
上帝再次承诺呢，要把这个迦南地呢应许之地呢赐给以色列人。
那大家知道，
大家知道咯，
上帝最先是向以色列的祖先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
上帝最先呢将向以色列的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
许诺答应把迦南之地赐给以色列民。
应许呢就将迦南这个地呢就赐给以色列民嘅。
那我想以赛亚他担心的是，
我谂呢约书亚担心呢，
以色列人是如此的悖逆，一再触怒上帝，得罪上帝。
以色列人呢一再叛逆，去叛逆上帝，不听上帝的话，
会失去上帝所赐的恩典，
会失去了上帝所赐的恩典。
可是上帝在这里告诉以赛亚，
但是
约书亚
其实上帝在这里讲给约书亚听，
耶和华上帝是信实的上帝。
上帝是信实的上帝，
他既然应许了亚伯拉罕，
他既然应许了亚伯拉罕，
又将迦南地赐给他们为业，
又将迦南这个赐给他们为业，
就一定会兑现，
就一定会兑现的。
那不在于以色列人究竟是怎样的百姓
其实以色列人是这样的百姓。
那最好的证明就是
最好的证明就是呢，
当时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已经站在迦南门口。
啊，当时约书亚同以色列民已经站在迦南门口了。
那圣经是这样记载的。
圣经咁样记载。
约书亚记21:45说。
啊，约书亚记21:45咁讲。
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了。
耶和华应许以色列赐给以色列家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了。
所以弟兄姐妹们，
所以弟兄姐妹，
圣经是一本上帝实现他应许的书。
所以圣经是一本显现他应验的书。
那上帝给约书亚的第二个应许，
上帝给约书亚这个第二个应许，
上帝答应永远和约书亚同在。
上帝答应了永远和约书亚同在。
那离开了巨人摩西，
离开了这个巨人摩西，
约书亚肯定会感到很多压力。
约书亚可能感到很多的压力。
那上帝告诉约书亚，
上帝告诉约书亚，
是我赐下应许，
是我赐下应许，
也是我带领你到迦南地的门口，
也都是我带领你去到迦南地，
是我一直和摩西在一起，
是我一直和摩西一起。
真正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
一直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
在旷野带领他们，
在旷野带领他们，
是耶和华上帝，
是耶和华上帝。
所以不是摩西有多么伟大，
所以不是摩西有什么那么伟大，
也不是耶稣亚有多么普通，
也都不是耶稣亚多么普通。
只要耶和华上帝继续和他们同在，
只有耶和华上帝继续与他同在，
约书亚还有什么可怕呢？
约书亚还有什么怕呢？
那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跟我们讲，
上帝的应许，
上帝的应许，
不论有多少，
不论有几多，
在基督都是是的，
在基督里面都是是的，
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
所以藉着他都是实在的，
叫上帝因我们得荣耀，
叫上帝因我们得荣耀。
所以上帝的应许是可靠的，
所以上帝的应许可靠，
真实的，
是真的。
人的应许不可靠，
人的应许不可靠，
甚至不真实，
甚至不真实，
常常无法兑现，
常常不能够兑现。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人不可靠，
因为人都不可靠，
所以人的应许就根本不可靠，
所以人的应许就不可靠了。
那去年是2020年，
去年呢？
2020年，那是我们结婚30周年，
是我们结婚30周年。
那答应太太去欧洲，
答应太太去欧洲，
可是因为疫情关系，
但是因为疫情哦，
不得不取消旅行计划。
不得，被迫取消了计划。
那今年是2021年，
今年2021年，
那因为疫情关系，不得不再次取消。
疫情关系呢，又再取消。
现在疫情越来越厉害，
疫情越来越厉害，
所以我太太决定明年自己去，
所以答应太太明年继续去，
自己去展翅飞翔，
去展翅飞行。
那有了上帝的应许，
有了上帝的应许，
耶稣亚还有什么可怕的？
耶稣亚还有什么怕呢？
同样地，当我们清楚上帝给我们的应许，
当我们清楚上帝的应许，
我们又何惧怕呢？
我们又何惧怕呢？
我为什么躺在床上天天在那里害怕呢？
我为什么躺在床上天天这样怕呢？
上帝是有能力实现他应许的那一位，
上帝是有能力的去实现他应许的那一位。
上帝怎样应许与耶稣亚同在，
上帝既然应许同约书亚同在，
他一定也与我们同在，
一定与我们同在。
我们有上帝的帮助，
我们有上帝的帮助，
就能胜过人生的很多挑战，
就来胜过人生很多的挑战。
那大家知道我太太今年六月被确诊为乳腺癌，
大家知道我太太六月份呢就证实有乳腺癌，
所以记得6月9号晚上8点，
所以6月9号晚上8点，
那是我在芝加哥，
我就在芝加哥。
那我上网一查，
我在网上一查，
那查到他的活检报告的结果，
查到他这个检验的结果，
那
我看到结果以后，我心情非常沉重。
看到结果之后，心情非常沉重。
因为我知道这样一个结果对我们家庭来说意味着什么。
啊，我知道这个结果对我们家庭里面是意表了什么呢？
所以我马上打电话给太太。
所以马上打电话给太太。
她在夏威夷。
她在夏威夷。
告诉她活检的结果。
啊，告诉她这个检验的结果。
确诊是癌症。
其实是癌症。
那当时他正在参加教会的同步预查。
啊，当时他是参加教会的同步预查。
那是他非常平静地告诉我他知道了。
但却是很平静告诉我听我知道了。
然后继续参加预查。
继续参加预查。
那天晚上我一个晚上没有睡好。
啊，那晚呢，我整个晚上都没有睡好。
翻来覆去。
翻来覆去。
在担心前面的路怎么走。
就担心前面的路怎么走呢？
可是根据我太太 后来的分享，
就是根据我太太后来的分享，
那天晚上她睡得非常安稳。
那一晚她睡得很好。
那在她后面的治疗过程当中，
在后来治疗的过程里面，
她充满了平安，
充满了平安。
这是不是我说的？
这个不是我自己说的，
大家也可以看出来，
大家都可以看到，
家里没有一点悲伤的气氛。
屋企咧冇一点悲伤嘅气氛，
他照样参加教会的各项团契活动。
佢就照样参加教会嘅活动，
关心肢体软弱和有需要的弟兄姐妹，
关心有需要嘅又或者为弟兄姊妹，
和朋友游山玩水，
啊，同朋友咧出去游山玩水，
出去品尝美食，
啊，出去咧尝尝呢个好嘅食物。
那过去一年多，他参加了灵修小组，
啊，过去咧佢都参加灵修小组。
开始灵修生活，
开始灵修生活，
那更加渴望上帝的话语，
更加渴望上帝的话语。
所以他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灵修。
所以第一日每一天早上就灵修。
这个尽管这影响到我正常准时吃早饭，
就影响了我每一日准时要吃早餐。
因为平时一般的话六点半七点钟就可以吃到早饭。
啊，平时呢六点几呢就可以吃早餐。
那现在要等到八九点钟早饭还没在桌上。
啊，现在等到八。点几呢个早餐仲未喺台上边？
可是当我看到他，
但系当我睇到佢
孜孜不倦的灵修的身影，
直接不断咁样去灵修，
我就感谢赞美上帝。
我就感谢赞美上帝。
他如此乐观，
佢如此咁乐观，
让我十分感叹。
就令我好感叹，
一个有活着有永生盼望的基督徒的生命就是不一样。
一个活着有永生盼望嘅基督徒嘅生命就系咁唔用。
我不知以后的日子会怎么样，
我不知道以后的日子是怎样，
但我坚信，
但我坚信，
慈爱的天父必与他同在，
慈爱的天父必与他同在。
尽管我在这里讲到，
即管我现在在这里讲到，
可是我觉得他比我活得更精彩，
但是我觉得他比我活得更精彩。
你有没有发现在你的身边，
你有没有发觉在你的身边，
有很多的很多的基督徒弟兄姐妹，
有好多嘅基督徒弟兄姊妹，
他们在生活当中有各种各样的困难，
佢哋喺生活当中有各样嘅困难，
可是他们都过着非常精彩的生活，
但系过着好精彩嘅生活，
给我们像云彩般的见证，
俾我哋好似云彩一般嘅见证。
所以我们的信仰何等重要，
所以我哋信仰系何等嘅重要。
所以弟兄姐妹们，
弟兄姊妹啊，
我们不是凭着我们的眼睛，
我哋唔系凭我哋嘅眼睛，
而是凭着我们对上帝的信心，
亦系凭着我哋对上帝嘅信心。
因为我们眼睛所能看见的是短暂的、有限的，
我哋眼里边所睇到嘅短暂啊、有限嘅。
而上帝的应许是信实的、永恒的，
上帝嘅信实系永恒嘅。
当我们软弱的时候，
当我哋软弱嘅时候，
恐惧的时候，
恐惧嘅时候，
没有力量的时候。
冇力量嘅时候，
紧紧地抓住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应许，
紧紧地抓住耶稣基督嘅应许，
我们就能刚强，
我哋就能刚强，
不再惧怕，
不再惧怕。
那弟兄姐妹们，
弟兄姊妹啊，
你有没有想过？
你有冇谂过？
上帝赐给你的应许之地是什么？
上帝赐俾你应许之地系咩咧？
我们再来看第二点，
我哋再嚟睇第二点。
上帝鼓励约书亚。
上帝鼓励约书亚，
要他
谨守遵行上帝的话语，
要佢谨守遵行上帝嘅话语。
我们一起来读第七节到第八节。
我一齐嚟读第七节第八节。
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如此你的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
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
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
只有遵行上帝的话，
只有遵行上帝的话，
才能得到上帝的应许，
才能得到上帝的应许。
所以上帝不是在提醒约书亚如何对付悖逆的以色列人，
所以上帝不是只是对于约书亚讲他怎样去对付这个叛逆的以色列人，
如何打败强大的迦南人，
怎样去打败强大的迦南人。
上帝真正要提醒约书亚的事，
上帝真的要提醒约书亚的事呢，
你要刚强，
你要刚强，
大大的壮胆，
大大的壮胆，
谨守遵行上帝的律法，
谨守遵行上帝的律法，
昼夜思想谨守上帝的一切话语，
昼夜思想遵行上帝的话语。
那根据圣经记载，
根据上帝圣经的记载，
当以色列人攻打有高大围墙的耶利哥城的时候，
以色列人攻打很高大的耶利哥城的时候呢，
他们严格按照上帝所吩咐的做，
他们严格跟从上帝的话语去做，
一连六天每天绕城一周，
一连六天呢围住城，
第七天绕城七周，
第七天呢就又围住了城。
所以上帝让他们绕几周他们就绕几周，
上帝呢要去围住走又围住走，
等到百姓绕城七周大大呼喊的时候，
当他们第七周围住了城大呼喊的时候，
地就大震动，
地就大震动，
耶利哥的城墙就倒塌了，
耶利哥的城就这样倒塌了，
以色列人很轻松的就拿下了耶利哥城，
以色列人很轻松就拿了耶利哥城了。
可是后来，
但是后来呢，
当以色列人再去攻打一个非常小的城市，
当以色列人去攻打一个小的城呢，
叫艾城，
就叫做艾城，
就打了大败仗，
就打败仗。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没有，他们犯了罪，没有按照上帝所说的去做，
因为他们犯了罪，没有去跟从上帝的话去做，
违背了上帝的约，
又违背了上帝的约。
所以上面这个故事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
所以上这段的事迹就告诉你听很多的事情。
当我们真正爱上帝，
当我们真的爱上帝，
听从他的话的时候，
听他的话的时候，
上帝就会与我们同在，
上帝就会与我们同在，
我们就会有出人意料的收获，
我们有出人意外的收获。
可是当我们违背他的律法的时候，
当我们违背上帝的律法的时候，
上帝就不会与我们同在，
上帝就不同我们同在。
上帝虽然赐给以色列人迦南地，
上帝虽然赐给以色列人迦南地，
但是这却是以遵循律法为条件，
但是以遵行律法为条件。
那律法是什么？
律法是什么呢？
律法的总纲是什么？
律法的总纲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下一段经文，
我们看一看
律法的总纲，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
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
这是诫命中的第一，
这个是诫命中的第一，
且是最大的，
其实是最大的，
其次也相仿，
其次也相仿，
就是要爱人如己，
就是爱人如己。
所以当我们尽心尽性尽意的爱上帝的时候，
当我们尽心尽性尽意爱上帝的时候，
我们很自然的在凡事上面寻求他的旨意，
我们很自然地去遵行他的旨意了，
我们也不会违背他的命令，
我们又不会违背他的命令了。
当我们同样爱他人的时候，
当我们爱别人的时候呢，
我们就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去犯罪，
我们又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去犯罪。
为什么上帝要约书亚如此重视上帝的话语呢？
为什么上帝要约书亚这么如此重视上帝的话语？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
凡出于上帝的话，
凡出于上帝的话，
没有一句不带能力，
没有一句不带能力。
所以上帝的话语，
所以上帝的话语
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有了上帝的话语，
有了上帝的话语，
我们就有了行事的准则。
我们有了行事的准则。
圣经还告诉我们，
上帝啊，圣经仲话俾佢听，
上帝的道是活泼的，
上帝嘅道是活泼的，
是有功效的，
系有功效的，
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
比一切两刃嘅剑更快，
甚至灵与魂，
甚至
魂与灵，骨节与骨髓，
骨节与骨髓
都能刺入，
都有刺入，
破开，
剖开，
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
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
所以上帝的话语就像一把利剑。
所以上帝的话语就好像一把利剑。
有了上帝的话语，我们就有得胜的保障。
有了上帝的话语，我们有得胜的保障。
如何谨守遵行上帝的话语呢？
怎样谨守遵行上帝的话语呢？
耶和华在这里吩咐约书亚三件事情。
耶和华在这里吩咐约书亚三件事。
第一件事情。
第一件。
上帝的话语不可离开你的口。
上帝的话语不可离开你的口。
所以我们常常背诵经文。
所以我们常常背诵经文。
为上帝的话语做见证。
为上帝的话语作见证。
那我们讲的话都是应该是上帝的恩言。
我们所讲的说话都应该是上帝的恩言。
我们在家里，在工作的地方，要多说造就人、鼓励人的好话。
在家里面，在工作的时候，我们都要讲造就人的说话。
第二。
第二。
我们要昼夜思考上帝的话语。
我们要昼夜思考上帝的话语。
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告诉我们。
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昼夜思想。
这人变为有福。
这人变为有福。
所以我们要昼夜思想上帝的话语。
我们昼夜思想上帝的话语。
当上帝的话语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的时候。
当上帝的话语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的时候。
我们才会明白上帝的旨意。
我们才会明白上帝的旨意，
并且按照他所说的去做，
并且按照他的事情去话语去做。
那最后，
最后呢？
我们遵行上帝的话语。
我们遵行上帝的话语。
雅各告诉我们，
雅各话俾佢听，
只要你们，只是你们要行道，
只是你们要行道，
不要单单听道，
不要单单听道，
自己欺哄自己，
自己欺哄自己。
当然，学习圣经的知识很重要。
当然去学习圣经的知识很重要。
可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在生活当中把上帝的话语行出来。
但是更重要的就是怎样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去将上帝的话语去行出来。
约书亚他成功的地方。
约书亚去成功的地方。
就是知道上帝的话语。
就是知道了上帝的话语。
并且遵循上帝的话语。
而且遵行上帝的话语。
一直到他生命的尽头。
一路进到他生命的尽头。
根据约书亚。根据约书亚二十三章六节记载，
根据约书亚，约书亚，
在约书亚，在约书亚生命的尽头，
在约书亚生命的尽头，
他传给以色列人的话和当初上帝给他的话几乎一模一样。
他传给以色列人的话，同他当时听到上帝的话一模一样。
约书亚是这样告诉以色列百姓。
约书亚咁样同以色列嘅百姓讲。
所以你们要大大壮胆，
所以你们要大大壮胆，
谨守遵行写在摩西律法书上的一切话，
谨守遵行写在摩西律法书上的一切话，
不可偏离左右，
不可偏离左右。
感谢主，
感谢主。
在过去的几年当中，
在过去几年里面，
我们教会的很多弟兄姐妹坚持的认真的阅读圣经，
我们教会弟兄姊妹坚持认真阅读圣经，
背诵经文，
背诵经文，
踊跃参加主日学和全年读经小组，
踊跃参加主日学同埋全年读经小组。
那最近不少弟兄姐妹在苏菲亚姐妹的带领下，
最近咧有弟兄姊妹喺苏菲亚姊妹带领之下，
那开始了灵修小组，
开始咗灵修小组，
过灵修生活，
过灵修生活。
那我很喜欢苏菲亚姐妹介绍的郭正游教授推荐的 MVP 灵修方法。
我好喜欢苏菲亚姐妹介绍郭正游教授所推荐的 MVP 灵修方法。
那什么是 MVP 呢？
咩系 MVP 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哋可能嚟睇一睇。
M 是 memorize。
M 咧系代表记忆，
就是代表记忆，
就代表咗记忆。
你把经文重要的经文记住。
将这个重要经文记住。
V 是代表 visualize。
V 咧就代表睇到啦，
就想象一个图片，
就谂起一个图片。
啊 ，P 是代表个人化。
P 咧就代表个人化
，personalize，
个人化，
就是把这些经文运用到你自己的生活当中，
就系将啲经文应用喺你日常生活里边。
所以每天阅读一段经文，
所以每一日读一段经文，
然后运用这个 MVP 的方法，
就用呢个 MVP 嘅方法。
不断记忆揣摩，
记忆啊，揣摩啊，
想象运用这段经文，
谂啊，去应用呢个经文啊。
每天灵修是基督徒的必修课。
每日灵修咧，基督徒咧应该做啊。
因为通过灵修，我们才每天和上帝有沟通。
因为通过灵修咧，每日先至同上帝。
这样我们的灵命才能得到成长。
我哋灵命先有成长。
我们的生命就不会被改变，
我们的生命就会被改变。
那弟兄姐妹的每天的分享，灵修分享非常感人。
弟兄姐妹的每日的分享都很感人。
那真的一位姐妹同意。
经过一位姊妹同意。
那我和大家分享这位姐妹的灵修分享的一部分。
我和大家分享这位姊妹灵修的一部分。
那天灵修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七章一到九节。
嗰日嘅灵修分享系哥林多前书七章一至九节，
是关于婚姻关系的，
系关于婚姻关系。
这位姐妹是这样写的，
呢个姊妹咁样写：
结婚后，
结咗婚啦，
第一年就发生了问题，
第一年就发生咗问题啊！
多少次我哭着问上帝，
好多时候我喊住问上帝，
这是你为我预备的丈夫吗？
呢个系你为我预备嘅丈夫啊？
为什么我的命这么苦？
点解我个命咁？
一次一次我想要离婚，
一次又一次我真的想离婚。
但是上帝叫你们相爱这句经文在我脑子里面烙成了一个印记。
但是上帝叫你们相爱这一段的经文在我脑海里面烙成了一个印记。
基督徒不能随便说离婚就离婚，
基督徒不可以说离婚就离婚。
所以我常常在我妈面前说，
所以我常常在我的妈妈面前说，
我改变不了他，
我改变不到他，
那我改变自己，
然后我就改变自己，
让上帝来改变他，
让上帝来改变他。
亲爱的阿爸天父，
亲爱的阿爸天父，
女儿感谢你，
女儿感谢，
是你先爱我们，
是你先爱我，
谢谢你为我预备另一半，
谢谢你为我预备了这一半，
求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请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不容许仇敌夺去我们的婚姻，
不容许仇敌去夺去我们的婚姻。
求你的圣灵在他身上做工，
求你的圣灵在他身上动工，
让他能够认识你，
让他能够认识你，
帮助我，
帮助我，
每天生活当中能活出基督的样式，
每日生活是活出基督的样式，
也因着对对方的尊重，
就因着对对方的尊重，
让他感受到上帝同在的真实，
让他感受到上帝同在的真实。
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阿们，阿们。所以弟兄姐妹们，
所以弟兄姐妹，
听了这个姐妹的灵修分享，
听到这个姐妹的灵修分享，
你感动吗？
你感动。
上帝的话语是带着能力，
上帝的话语带着能力，
上帝的话语挽救了这姐妹的婚姻，
上帝的话语挽救了这段的婚姻。
你要想改变其他人，
你想要改变其他的人，
你先改变自己，
先改变自己。
这样的灵性生活能够改变一个人的生命，
这样的灵修生活能够改变一个人的生命。
所以希望我们每个弟兄姐妹，
所以我们每一个的弟兄姐妹啊，
都能像这个姐妹一样，
都能够学像这个姐妹一样，
每天灵修遵循上帝的话语，
每一天灵修遵行上帝的话语，
成为一个 MVP，
成为一个 MVP。
好，我们再来看
最后一点，最后一点，
上帝是如何鼓励耶稣亚，
上帝怎样鼓励约书亚，
坚信上帝必与你同在，
坚信上帝必与你同在。
我们来一起来读最后一段经文，
一起读最后一段经文。
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
耶和华你的上帝必与你同在。上帝要约书亚不要惧怕和惊慌。
上帝要约书亚不可以惧怕和惊慌，
是因为上帝允许他，
是因为上帝应许了他。
你无论往哪里去，
你无论去哪里，
耶和华你的上帝必与你同在。
耶和华你的上帝必与你同在。
那想象当年上帝和耶稣亚在对话，
想着当年耶和华和约书亚对话的时候，
我想上帝并没有鼓励耶稣亚说，
我想上帝这样鼓励约书亚了，
哦，你很好，
啊，你都挺好吧，
非常勇敢，
好勇敢吧，
完全可以胜任，
啊，完全胜任了，
你会成功的，
你要成功了。
我们常常这样鼓励我们的孩子，是不是？
我们这样去鼓励我们的孩子啦。
相反，上帝是这样鼓励他，
但是反过来，上帝是这样鼓励他。
哦，的确，
的确呢，
你惧怕恐慌，
你惊慌恐慌，
你不行，
你都不是很
行，没有关系，
但是没关系的，
我行，
我行。
所以上帝特别对耶稣亚说，
所以特别上帝对耶稣亚这样说，
你有生之日没有人能打败你，
你有生之日没人能够打败你，
不是因为你强大，
不是因为你强大，
不是因为你聪明，
不是因为你聪明，
是因为我跟你同在，
是因为我同你同在，
像我跟摩西同在一样，
就跟我跟摩西同在一样，
我会时常跟你同在，
我是经常跟你同在，
绝不离弃你，
绝不离弃你。
当你为你的孩子打气的时候，
但是你跟你的孩子打击的时候呢，
你的孩子是不是会胆子大一点，
你的孩子会不会胆大了一点呢？
那更何况为耶稣要打气的不是人，
更何况为上帝打仗的不是人，
而是创造天地的上帝，
乃是创造天地的上帝。
那耶稣也理当一无所知，
耶稣也应当一无所惧。
在整本圣经当中，
在整本圣经里面，
上帝一再让我们知道，
上帝一再为我们知道，
他就是与我们同在的上帝，
他就是与我们同在的上帝。
我们来看约瑟的一生，
我们看约瑟的一生，
正因上帝的同在，
就因为同上帝的同在，
虽然他被卖为奴，
虽然他被卖为奴，
关在监狱里面，
关在监狱里面，
但却百事顺利，
但是百事顺利。
那大卫是这样说的，
大卫是这样说，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
却不怕遭害，
却不怕遭害，
因为你与我同在，
因为你与我同在，
你的杖，
你的杖，
你的竿，
你的竿，
都安慰我，
都安慰我。
先知以赛亚书是这样说的，
先知以赛亚书这样说，
先知以赛亚是这样说的，
先知以赛亚这样说，
你不要害怕，
你不要害怕，
因为我与你同在，
因为我与你同在，
不要惊慌，
不要惊慌，
因为我是你的上帝，
因为我是你的上帝，
我必坚固你，
我必坚固你，
我必帮助你，
我必帮助你，
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
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
活在这个世界上，
活在这个世界上，
的确有很多东西使我们惧怕，
很多东西令我们惧怕，
无论哪一种惧怕都是因为一个原因，
无论什么的惧怕都是一个原因，
就是我们把注意力放在所面临的问题上，
就是将注意力放在这个问题上面，
而不是仰望掌管世界的上帝，
不是仰望掌管一切的上帝。
我们常常看自己能够做什么，
我们常常想自己能够做什么呢，
而不是看上帝能够做什么，
又不是看上帝能够做什么。
我们依靠自己只会放大我们的恐惧，
我们只是想自己就会放到恐惧上面，
低估上帝的大能，
低估了上帝的大能，
甚至忘记上帝的恩典，
甚至忘记了上帝的恩典。
要是我们能够相信上帝的作为，
我们相信上帝的作为，
我们就不需要害怕，
我们就不用再害怕，
因为上帝是大能，
上帝大能
是一切的，
是一切的，
是一切的创造者，
一切的创造者，
他无所不能，
无所不能，
无所不在，
无所不在，
无所不知，
无所不知，
他是万神之神，
他是万神之神，
万主之主，
万主之主，
依靠他，
依靠他，
我们还有什么害怕呢？
我们还有什么害怕呢？
可是我不得不承认，
但是我不
能够害怕，
不能够不承认我是害怕。
那下面讲的这一段没有在讲稿上面，
上面所讲嘅冇喺广告，
所以是真实的，
系真实嘅。
上个星期天，
上个星期日，
那大家知道我是负责每天报确认新冠确认的人数。
啊，我系去准备新冠病毒嘅人数。
那上个星期天我在论就是运转数字的时候，
啊，我预备数字嘅时候，
我手发抖，
我嘅手都震，
因为一下子窜到700多，
一涨就涨咗700多。
所以我就跟太太讲，
我就同太太太太讲，
今天我们不去教会了。
今日我哋唔去教会咯。
所以我说，为什么说我太太比我活得精彩？她说你不去我去。
所以我太太活得比我更清楚，就话你唔去我去。
所以上星期天上午我就没有来教会。
所以星期上星期我就冇嚟教会。
因为看着数字我害怕。
因为睇到个数字我就惊啦。
那下午我来参加排练。
啊，下午咧我就嚟。参加排练，
那是不得已要来，
系不得已要嚟。
一进门，
立入咧，
小芳传道就给我那一个笑。
晓芳姊妹就俾我一个笑，
那个笑有点诡秘的笑，
一个笑容咧有啲鬼魅嘅笑。
说你上午怎么没有来？
你上个星上昼冇嚟噃。
你太太说你害怕。
你个太太话你惊噃。
我跟她狡辩。
我同佢狡辩下。
我不是害怕。
我唔系害怕。
我是小心谨慎，
我就是小心谨慎啫。
那说句实话，我是害怕。
说句实话，我其实系惊噶。
好，我们继续今天的讲稿。
我哋睇翻今日。
所以当我们软弱的时候，
当我哋软弱嘅时候，
我们就变得刚强。
我哋就变得刚强。
是不是话讲错了？
系咪讲话讲错咗咧？
当你软弱的时候，你就变得刚强。
当你软弱嘅时候，点样变得刚强？
因为你软弱的时候，你知道靠自己靠不住。
因为软弱的时候靠自己靠不住，
你只有靠上帝，
你只有靠上帝。
所以上帝与我们同在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答案。
所以上帝与我同在是解决困难的一切的方案。
那么人生会遇到令人恐惧战惊的时刻，
人生呢难免会面对令人恐惧战惊的时候，
但依靠耶和华的，
但是依靠耶和华的，
我们必得安稳，
我们必得安稳。
所以弟兄姐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
几千年前耶稣亚战战兢兢站在约旦河的东边，
所以几千年前约书亚战战兢兢咁样站在约旦河面前。
上帝告诉他，
上帝话俾佢听，
前面这块应许之地是你和以色列人。
前面嗰块应许之地系以色列人嘅，
你尽管放心大胆的去拿。
你尽管放心大大去攞，
只要你按照我的话去做。
只要你按照我嘅话去做，
不偏左也不偏右，
唔偏左亦都唔偏右。
我必与你同在，
我必与你同在，
我必不撇下你，
我必不撇下你，
也不丢下你，
也不丢弃你。
你要刚强壮胆，
你要刚强壮胆。
弟兄姐妹，
弟兄姊妹，
今天
今日，
当我们被新冠病包住，
当我哋被新冠病毒包围，
包围不是包住。所以一讲到新冠病，我还是怕的。
所以我一讲到新冠病毒，我就怕啦。
那新冠病离我们越来越近。
新冠病毒跟我哋越嚟越近啦。
当新冠创新高2205，
2205嘅新高啊！
很多人可能像我一样活在恐惧当中。
好多人可能同我一样活在恐惧当中。
因为我常常觉得满世界都是那一个病毒。
因为我谂到全世界都系病毒。
我左边是，右边是，上面是，下面是。
我左右边，右又系，上又系，下又系。
不可终日，
不可终日。
但上帝与我们同在，
但是上帝与我同在，
他必赐下平安，
他必赐下平安，
他必保守看顾我们，
他必保守看顾我们。
只要我们保持社交距离，
只要我们保持社交距离，
我们就应该刚强壮胆，
我们应该刚强壮胆，
不再惧怕，
不再惧怕。
我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反面例子，
我给大家一个好的反面例子，
大家不要跟我学，
大家不要跟我学。
我们一起祷告，
一起学，一起祷告。
亲爱的阿爸天父，
亲爱的阿爸天父，
请你赐给我们一颗刚强壮胆的心，
求你赐给我们一个刚强壮胆的心，
使我们能够突破自己的局限，
能够突破自己的恐惧，
彻底摆脱一切恐惧，
摆脱一切的恐惧，
忧虑和惧怕，
忧虑和害怕，
使我们可以安息在你的怀里，
使我们能够安息在你的怀里，
知道你是上帝，
因为知道你是上帝，
你掌管一切，
你掌管一切，
与我们同在，
你与我同在，
使我们昂首无惧，
使我哋啊，
活出你的尊荣和美好，
活出你嘅尊荣同埋美好。
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
奉耶稣基督得胜嘅名字向你祈祷，
阿门。